哎，感谢主，我们进入到尾声了哈。我们看四世纪十八章后半段。读四世纪哈，有人说，啊，越读啊越灰心啊，输输气啊，哦。以色列人信仰堕落，生活败坏，社会国家混乱不堪，还有什么希望？真正死出去啊！那我们这样对神是不是失去信心？不对，因为四世纪之后，我们就看到是路德记。这一卷圣经也是发生在四世纪的时代，所以我们看到路德记里面这些这么的敬虔，这么的爱神，当时他们生活过的是那么的平安喜乐，所以我们要相信，不要像以利亚很灰心啊，剩下我一个很孤单。天上的神说，我还保留七千个这些爱神的人，不是只有你一个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各地方教会有时候看到一些乱象，以为说啊，教会没有什么希望。对，我们刚刚唱那一首诗，只要相信，对神对教会我们绝不能失去信心。人会软弱，甚至于会失败，神绝对不会。你看路德记里面，以利米勒跟拿俄米，他们也是软弱，当饥荒的时候啊，全家就搬到摩押地，这就是任意而行。别地方不去，为什么要去摩押地？摩押地是被咒诅的地方，是神不允许的，但是他们任意而行，就是说行他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所以他们就去了。啊，去了摩押地啊，又为两个儿子娶摩押女子为妻。摩押地比伯利恒地势比较低，所以是走下坡，但是在信仰上来讲更是走下坡，一步一步的堕落败坏。所以看到四世纪第一章描写到啊，不，路德记第一章，拿俄米的丈夫死了，后来两个丈夫两个儿子也死了，家里面剩三个寡妇。读到这里很多人会流泪，情何以堪，为什么走到这个地步？这家里面死了三个男人，这是被咒诅的。那人软弱了，人败坏了，神他永远坐着为王。诗篇里面告诉我们，神他永远坐着为王，国中无王，怕的是我们心中没有神，没有主。所以当拿俄米他醒悟过来，他要回到犹大地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。只要人有心啊，神他就会悦纳。你看神怎么一路把这一对婆媳啊，从摩押地带回到伯利恒来。啊，一回到伯利恒，哇，正在收割大麦的时候，整个伯利恒城啊，欣欣向荣，生出那种像浪子的父亲啊，伸出双手啊，迎接他们回来。神他永远不会失败， 所以有时候人的软弱，人的败坏，神他的旨意因此这样的成全。所以看到后来路德跟波阿斯结婚，他们的子孙啊，后来就是大卫王。大卫王是从波阿斯跟路德结婚来的，神预备，很奇妙。所以在我们各地方教会，有时候做圣工啊，会比较孤单，但是我们要相信，人会失败，神绝对不会。人会软弱，我们不要像别人一样，因为还有很多很多像这些敬虔的、这些爱神的人，在各个地方跟我们一样，我们还是要服侍主。好，我们回来看，我们来看十八章。十八章最后这里提到这个但主的人，他们要北迁，要去找一块可以居住的地方。那这五个探子回来报告好消息，就在巴勒斯坦最北边的地方啊，有一块这么美好的地，这个地方啊，生活无忧无虑，样样都齐全，因此啊，他们就北上，要来攻打这个城。当中路过弥迦的这个地方，我们看到真的是个人任意而行。这些但族的人无法无天，进到弥迦的家里面，什么都要，偷偶像，把他们家里面的祭司也带走，然后就像这个白天哈，大白天呢抢劫啊，抢劫人家里面的东西，转身就离开了。我们看二十一节，二十一，他们转身就离开那里啊，为了保护他们家族的安全，把儿女啦、牲畜啦、财物啦，我都摆在前头。啊，弥迦看到哇，糟糕，我家里面通通被抢了，从后面就追。啊，但主的人哦，你看多恶劣。二十三节说，呼叫但人，但人回头问弥迦，你聚集这么多人来做什么？这差比别人比人较歹，偷窃、抢劫，啊！人咧追讲，你来要创啊？哦，啊，他是人多嘛，哈、哦，人多啊。二十四节，弥迦说啊，你将我家所有的神像啦、祭司都带走了，我还剩下什么？啊，你怎么还问我说做什么？啊、但人就对弥迦说：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哦。恐怕有性暴的人会攻击你啊！啊，你跟你的全家都要丧命，穷寒、抢劫啊，佫敢穷寒？这哪这么坏？你是爱看党员啊？很恶劣，真的是国中无王。弥迦啊，看到哦，他们人那么多，啊，又带武器。我们几个人要加去啊，要配去，所以不得不二十六节，但人还是走他们的路。阿弥迦看见自己的势力比他们的势力比自己强，就转身回家认输了，血洗不掉了啊！但是哈、哦，那个社会实在很可怕，社会走到这种地步。没有公义，没有真理，更没有人情，这同胞呢？好，我们看最后，但人将弥迦做的神像，还有他家里面的祭司都带到拉亿，看到安居 无力的民，就用刀杀了那民，又放火烧了那城，并没有人搭救，因为他们离西顿远，他们又与别人没有什么来往，所以城在平原，那平原靠近伯利恒，善人又在那里修城居住，最安全的地方呢，真的是最不安全。本来拉玉这些人在这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，因为外人都不会来打扰，应该是很好。但是有世上没有那种绝对的好，除了天国以外没有。最好有时候也是最坏，因为没有跟人家来往，发生问题了，发生灾祸了，没有人来救，大家都不知道啊，也没有人跟他来往，平时都没有来往，遇到困难谁会去救他？所以平时是很好啊，遇到灾难了、问题了，没有了，所以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。好，二十九，照着他们始祖以色列之子但的名字，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但。原先那个地方叫拉玉，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。摩西的子孙，这个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，就做但支派的祭司，直到他们遭掳掠的日子。神的殿在示罗有多少日，但人为自己设立名家所雕刻的像，在但也有多少日。看到这里真的很伤心。但人他们自以为聪明，哦，我家有偶像，我家有祭司啊，哇，平安啊，我们等着神来祝福。是怕抱这种心理的，他们认为只要有偶像、有神像，只要有祭司，我们就平安了，我们就得福了。这外邦的观念，外邦的观念现在已经融入在以色列人生活当中了。所以但人他们这样子做，后面的我们就告诉我们以后的历史，这成为他们的祸患。到了那个耶罗波安的时代，他为了要巩固他的权力，不让百姓去耶路撒冷守节，不要去那边拜神，就造金牛犊。金牛犊放哪里？放在但。告诉百姓说你们要拜神，这里就有金牛犊。他们都去但了，来这个地方拜金牛犊，所以但以后成为拜偶像的一个中心，这个是很可悲的。所以以色列人呢，他们他们的地是从但到别示巴，但是最北边，别示巴最南边，这个是北朝以色列国的一个领域。那但人为什么要跑这么远来杀这些拉玉城的人，来夺取他们的土地？这个讲起来是很不应该。他们有约书亚分配的土地给他们，是他们研究得到的。约书亚把土地分给他们，可是但人说聪明了，是自作聪明。他们的旁边就是非利士人，就是这个亚摩利人，这两个民族都很强悍，所以常常跟但来发生争吵，甚至于敌人强的时候把但人赶到那个山上去，平原，尤其有一个约帕港，他们就占据那个平原。但人因为常常遭敌人这样子骚扰、压迫，觉得这个地方不好，这里不好，所以一直要想要迁，要迁。我们昨天讲过，参孙他的出生大概就是那个时候， 很乱的时候，神应许的地方他不要，他放弃，因为那个地方啊，他们觉得不太安全，他们要自己找，找到拉伊这里来。他们被敌人压迫，现在他们来到拉伊，你看，把整个拉伊城的人杀光，用火来烧那个城，这个很恶劣。他怕敌人，怕那些外邦人，因为非利士摩押、非利士跟亚摩利人一直欺负他们，他们是来欺负这些拉伊的人，怕恶，他来欺善，就是今天的社会，跟今天的社会有什么两样？有钱有势的人，哦，高高在上，因为他有很多资源。啊，这些软弱的这些平老百小老百姓，只有被欺负的份。啊，社会上啊，就是有这种恶霸，怕恶啊，欺善。啊，拉伊就这个但人就是这样，怕那些敌人，但是欺负这些善良的拉伊的这些百姓。所以看到这里，我们知道国中无往，个人任意而行，就是如此，也是今天呢、啊、我们这个世代的一个写照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十九章。这些乱象、哦、看了、啊、知道了就好，没有什么值得研究。这越研究你也感觉说啊，没希望了，没希望了。世间那变难了哈，没有工钱了。好，我们看十九章，哇，这一章哈、哦，令人伤心。利未人，宗教领袖，他在以法莲山地，这个利未人住在这里，他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。昨天我们分享的时候，报告大概有把这一章也讲过了，所以我们有一点了解。利未人是圣职人员，按照律法规定，他们不能这样子有妻又有妾。家里面呢、啊，你看有仆人又有女子，这是高级享受。以今天来讲哦，这是一个高级社会的那种享受的。啊，他这个妾，第二节说，行淫，行淫就是淫乱。但是有一些学者认为，应该不是行淫，因为如果妾行淫，他一定会交给这些城里面的审判官长老、判他是有罪，也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。所以一般认为是夫妻、发生冲突，夫妻感情、发生冲突，甚至于是家暴。所以这个妾、就不高兴，不满意这个丈夫、回到犹大的伯利恒住了四个月。如果是行淫的话，应该不是这么样的情形。所以他回娘家了、住了四个月。四个月后，丈夫啊带一个仆人，两匹驴子，他要把这个妾、用好话把他欠回来。所以从这里看出，应该是夫妻感情、发生变化，所以要重修和好、用好话去把他劝回来。我一来到这个女子的家，她的岳父、就很高兴地迎接她，把她留一天两天三天， 这犹太人的习惯，有很重要的客人来到家留三天，这是正常，这是盛大的一个款待，因为这是这个很是他的女婿嘛，所以一定好好的来款待他啊，希望以后啊，这个做女婿的不要欺负他的女儿啊，让夫妻啊能够重修和好，这都是很正确的，理所当然啊。但是第三天他要走也不让他走，到了第四天又不让他走，他女婿就不舒服了。所以热心款待这是好，但是如果太过分了，过分到让被接待的人觉得不舒服，我要赶快回家，就不让他回家，一直要把他留，留到第四天了，他真的很不舒服。第七节，那人起来要走，他岳父又强留，又强留，所以又在那边住了一夜。到了第五天，女婿不住了啊，你再怎么留我也不住了，我要走了啊，所以他们就走。那这个做岳父的为什么一直要把女婿留在这里啊？因为他的女婿是利未人。那我们知道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啊，利未人是社会上的一个比较高阶层的一个身份，以我们现在来讲是说好像传道人一样，哦，有传道来到我家，所以做业务的他觉得他的身份嘿，在这个家乡里面，在他们这个部落里面就是好像比较高啊，所以他一直认为利未人在他的家，哦，他这个家哈，一方面感觉神会赐福，一方面感觉我比别人哈好像高了一等，那是当时那个社会的一个情形，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利未人留在家里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、四天、五天，一直留这个利未人在家，啊，觉得哦，我家有一个利未人，别人都没有，只有我家有。他心里面呢，啊，就觉得啊，好像不得了，这些都是一种乱象。那最后他不能留了，就走了。太阳已经偏西了，大概差不多下午啊三四点了，赶快走，不赶快走啊，到了晚上就没有办法走了。古时候没有什么路灯，所以太阳一下去啊，黑黑暗暗的，怎么走路？十节，那人不愿再住一夜，就背上两匹驴，带着妾，就起身走了，啊，来到耶布斯的对面。耶布斯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，但是那个时候还是外族人住在那里，很多原住民住在那里，还没有归到以色列人的这个他们的领域。啊，到了耶布斯啊，太阳已经慢慢要下山了，仆人对主人说啊，不如我们进到这里来住啊。主人就回答，我们不可以住在这外邦人的城。哇，这个好像自命清高，其实哦，你看他有妻有妾，哦，啊，过着很享受的生活，但是就是不喜欢去外邦人的那个城，好像贬了他的身份。我是一个利未人呢，我怎么可以住在那里？犹太人啊，都有这种自以为很了不起的这种心态，很优越的，有一种优越感，觉得他们比别人更高更好，所以不住外邦人的城。啊，另外啊，他也是自以为他很清高了，那个外邦人是未受割礼的，所以他们不住外邦人的城是一种习惯， 啊，也不跟外邦人吃饭，不可以跟外邦人吃饭，因为外邦人不圣洁，啊，我们是圣洁的，怎么可以跟他们在一起？啊，所以也不去住啊，也不在那边过夜，啊，那就继续走啊，啊，他们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，啊，就来到十三节。他就对仆人说，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方，或者住在基比亚，或是住在拉玛。他们就往前走，来到便雅悯的基比亚。太阳下了，天黑了，天黑了不能再走了，所以只好住在基比亚。那他们进到基比亚城，就先在街上坐着等，看有没有人来接待他们。犹太人的习惯，只要有外地人来到他们的城、他们的部落，一定要有人去请他来住，不一定是亲戚，不一定是朋友，只要他看到了啊，这个外地人啊，就把他请来家住。这是他们有这种好客的这种很好的风俗。这个风俗应该从亚伯拉罕时代，因为亚伯拉罕接待过天使，所以他们都认为只要你有爱心接待，你会接到在天使。你希伯来斯那边有写，不知不觉你在爱心接待当中就接待到神，接待天使，像亚伯拉罕那么有福气啊！一直坐都没有了。你看基比亚城的人多冷漠，都没有爱心呢，外人来到这里坐在街上，在那边等一等再等，都没有人来接待。这个让这个利未人跟他的仆人真的是心里面呢很孤单，没有人来接待。一直到晚上有一个老人从路上经过，看到客人坐在街上，就去问他，你从哪里来，你要往哪里去？17节，他就回答，我从犹大伯利恒来，要往以法莲山地去，回他的家。原是那里的人，哇，听到他是以法莲山地的人，哇，这个是老乡啊，老乡，哇，这个更应该接待，所以就赶快把他接到他家里，在家里来住宿，给他有吃有喝，有住的地方，他们就很高兴。那正在吃喝高兴的时候，22节，他们心里正欢畅的时候，城中的匪徒围住房子，连连叩门，对房主老人说，你把那进你家的人带出来，我们要跟他交合。这个基比亚城，这是以色列人的城，这是神的选民，他们看到有陌生人来到这里不接待，有人接待，他们要跟他交，这个真的是无法无天了。那个老人就出来对他们说，弟兄们啊，可见这些来围城的人都是男的，好像索多玛一样，索多玛那边也是一样，索多玛城啊，那些要跟天使交合的也是一样，所以他们就说，弟兄们，你们不要做这恶。可见这个同性的这种性关系啊，这是一种罪恶，罪大恶极。那这人既然进了我的家，你们就不要行这丑事，是恶，是丑事。那为了保护这个客人，他们都有这种习惯，客人到你家不但接待，还要付 安全的责任，不能让你的客人被人家欺负或者受到什么样的损害，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他。啊，尤其他是一个立位的，所以这个老人呢、啊、就告诉他们，你不要可以不可以做这恶事、啊、那为了要保护这个客人，老人说了，我有个女儿还是处女，还有这个人的妾，我将他们领出来，任凭你们来玷污他们，只是像这人，你们不可以行这丑事。古时候那个时代真的是男女不平等的，这女孩子哦，女人啊，常常是牺牲品。所以昨天你们在讨论的时候，如果针对这一个哦，也可以讲一讲。古时候是如此，你看耶稣他的女儿，把她当作他的牺牲品一样，谁第一个出来，我就把她献给神。当作还祭，又不是你的，如果要你献，你要你自己的啊，你都是有用这个女人女儿啊来当牺牲啊来求平安，这个都很正确的观念。所以今天活在我们这个世代的姐妹，我们要感谢神、啊、我们现在真的神的恩典，不但社会上一直在提倡这个男女的平等，其实不是平等的，男女啊，在神面前都是人，神都是很看重的，神的儿子神的女儿，儿子女儿都一样，所以神都很爱护他，要牺牲这两个女的，他的女儿跟利未人的妾啊，为了要保护这个利未人。第二十五节，那些人却不听从他的话，那人就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他们，他们跟他交合，终夜凌辱他，真是禽兽不如、啊、这些男人不单是老的少的都一样，好像索多玛城那个也是一样，老的少的通通都来围住那个城，围住那个家。所以老的应该要有一种道德观念，少的不知事，人家说年轻他不会他冲锋、啊、老的不计较，小年轻的不懂事啊，你这些老的经过人生事故那么多、啊、还是一样，这表示说当时的社会伦理、哦、道德、啊、一直下降、啊、他们在这个地方生活，所以要跟外邦人一样、哦、把伦理道德这个道德标准一直要往下修，修到跟那些外邦人一样、啊、所以这个基比亚城的人就是这种情形，这种同性恋的这种性关系啊，是神最憎恶的。所以这个艾滋病可以说是黑死病。我才在几天前在报纸上看，可能你们也看过，台湾呢、啊，一年有通报的哦，没有通报不晓得。增加365个艾滋病的患者，平均就是一天增加一个，现在已经好几万人啊！这些艾滋病的人是社会的一个负担、啊、因为他们、啊、需要治疗，但是也很难，所以神很不喜欢这种情形，从索多玛时代一直到今天都是一样。我们基督徒要非常谨慎，因为在我们知道的一个 情形之下，信徒也有，信徒也有，同性恋，男的、女的都有。啊，教会啊也有处理过的，因为已经有事实，也不得不处理。这些都让人痛心，非常的痛心，因为圣经记得是这么清楚。啊，有的是从小在家，在基督徒的家里长大，啊，长大了之后竟然跟外邦人一样同性恋，啊，也有有异性恋，又有同性恋，已经娶妻了，啊，已经生孩子了，啊，又去跟别人乱搞，这个都很恶劣的，很不可思议，竟然我们信徒也有，这个是让我们很伤心。那这个妇人啊，被抓出去，让那些匪徒终夜凌辱他。你看这个利未人，说是要把太太带回来，重修和好，好像蛮有爱心的。可是当遇到这种危机的时候，他是保护自己，牺牲他的太太，多么自私的男人啊！你看男人这么自私，这个家庭有幸福吗？宁愿牺牲太太啊，我平安就好。这什么是夫妻呢？这种夫妻算是夫妻吗？这个比外邦人更不如啊。所以求神怜悯啊，我们不希望有这种情形。夫妻之间呢，不但要互相尊重，而且要彼此相爱，要爱自己的妻子。好，二十七节，早晨他的主人起来，就是利未人起来，开了房门准备要回家，无料这个妇人扑倒在门前，双手搭在门槛上，就对妇人说，起来吧，我们走吧。妇人却不回答。你看这个利未人，我昨天晚上还睡得很好吧，所以早晨起来，走啊，我们要回家了。看到这个妾怎么都不动，照理讲应该是还没有断气，只是跑回来，哦，要求救，要赶快回到这里来，没有力气了，啊，所以就趴在那个门槛上。但是这个利未人不但没有安慰，还没有帮他来治疗，走啊，我们走啊，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那妇人都不回答，他就把他的妾放在骆驼上回他本处。啊，到了家里就用刀将妾的尸身啊切成十二块，他以为在切牛切羊一样，因为利未人是要帮助人家献祭的啊，这是他的本行嘛，他的本行就是要杀牛杀羊啊，杀了以后就把牛羊切成块啊，然后放祭坛上来献祭的，这是他已经很熟练的啊。生回到家就把妾切成十二块啊，叫人家送到十二支派的世界啊，凡是看到这个情况的哦，大家都很愤慨，以色列人当中怎么可以有这种事？因为通报的时候啊，同时就要讲哦，这个女人就是怎么样怎么样牺牲的啊，所以第二十章哈，就发生了这种同胞的一个征战，因为以色列人要来讨伐这些便雅悯，所以19章后半段这个也告诉我们，当时就是这种任意而行的时代，无法无天，没有法律规范啊，没有这个生活伦理的一个约束，所以个人怎么样怎么看怎么好就怎么行。 的事。好，我们再看二十章。于是以色列人从但到别示巴，这句话在圣经常常出现，就说从北到南，但最北边，别示巴最南边，以及住在基列地的众人，这是约旦河东。但到别示巴是河西，基列人是河东，所以整个以色列全国上下通通啊知道了这个消息，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，大家都很愤慨，所以第二节他们就通通都出来，出来如同一人。如果当他们进迦南的时候有这一种同心合意来对付敌人啊，他们今天是平安无事。对付敌人啊，大家很软弱，很贪心，但是对付自己的人这么同心。好，休息一下，默祷。